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苏文恩，在这里又向你问安。今天要陪您读的圣经是从马太福音第13章44节开始，读到这一章的末了。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能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的水族，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宝贝的比喻，寻珠子的比喻，这两个比喻是一组，他是说到神所保爱的教会，他希望将来在地上的教会发展的是像宝贝，是有价值的东西。这个宝贝可能并不是很大，但是它是货真价实，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贵重。它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面的，一个人遇见了它的时候就会把它藏起来，就好像一个人去寻宝，寻到了之后呢，他发现某一个地里面有一个矿，这个矿里面有很多的宝贝，他就知道这一块地是很值钱的地。那表面看来翻山野岭都是一些烂石头，但是呢他知道这里面藏了有宝贝，他就会去变卖他一切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一买来了之后，这个里面的宝贝就会显出来了，他就是价值连城。我们的主啊，在盼望在地上将来就产生是这样的一种的教会，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就是他变卖他的一切。他变卖他的一切为着什么呢？其实他就是为着在这个地上能够产生这样的宝贝。后面接下来的一个意思就是寻找好珠子，也是一样的，一个卖珠宝的人，他就在寻找好的珠宝，发现了一个好的珠宝的时候，他一定就非常的宝贝。可能别人看不觉得怎么样，但是他知道他的贵重，他就会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颗珠子。谁是这个买卖人呢？主就是这个买卖人。他说我好像去变卖一切，我实际上就是要在地上来寻找，来得着这样贵重的珠子。这样的教会就是他所要寻求的，是值得他变卖一切。这两个比喻是教导门徒知道，他们服侍教会要使教会成为宝贝，成为一个重价的贵重的珍珠。我们知道将来在新耶路撒冷都是贵重的石头，都是宝石，门都是珍珠，只有珍珠宝石能够在新耶路撒冷存留没有那些什么面教那些败子在那边存留。后面这个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的水族，这就是说到我们的主他在这里传福音，就是把网撒在海里一样。为着什么呢？就是要把各种的水族聚集起来，等到他满了的时候，他就要拉上岸来。这个拉上岸来的时候他就要把好的捡出来，不好的就把它丢弃。他说世界的末了也是这样，将来神审判的时候，他会把所有这种海里面的，这个海就是指的世界，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神知道他要什么，谁是义人，他因为他是鉴察人心肺腑的，那些恶的没有得着生命，里面还是存着恶的，这些恶人他就要分别出来，要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在51节，主耶稣就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主耶稣说这句话，他的用意何在呢？这些门徒大部分都不是文士， 他们都是做渔夫的、税吏的，在当时神的子民当中，是在神的话上面受教比较少的。可是他们后来听见了主耶稣的话，他们就跟从了主耶稣，他们就受感，他们就敞开他们的心灵来接受了他所传的道，因此他们就做了他的门徒，神当然很宝贝他们。主耶稣讲这一段的话呢，他心里有一种叹息，有一些的人自小就在神的话上是受教的，但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都拒绝了耶稣。今天我讲给你们的道，这是新约的道，这是新的东西，这是宝贝。他说若是那些在旧约上也都受过很好教导的人，他们也敞开他们的心灵来接受耶稣基督，接受主的这些天国的道理的话，他们就不仅有这些新约的道，他们也有旧约的东西，旧约的道存在他们的里头。他说这样啊，就好像一个家族从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你知道一个大富人家，他家里不仅是有一些新的产品啊，新的瓷器、新的用具，还有许多古董的用品，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丰富的人家，他不仅要有新东西，而且也要旧的宝贝的。新约里面有许多的真理，它的图画都在旧约的里头。若是我们能够明白旧约的东西，让我们来讲起新约，来领会新约的真理的时候，就会领会得更完全。而且旧约也是神所赐给他子民的，里面有许多的宝贝在里面，好像虽然是古的，但是却是宝贝。比如说为什么要受浸，最好的一幅受浸真理的图画就是在出埃及记里头。以色列的百姓出了埃及之后，他们就过红海，过逾越节，也就是基督那个预表的一幅图画。主耶稣的血涂抹我们的罪呢，就好像在旧约的时候，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宰杀了逾越节的羊羔，就把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所以面面的使者就越过他们。主耶稣的血是为着遮盖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免于神的刑罚和审判。你看，这是一幅非常清楚的一幅图画，把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他那个救恩就用这幅图画说出来了。所以施洗约翰就在那里见证主耶稣，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就是根据那一幅的图画来介绍主耶稣。为什么一个人信了主之后还要受浸呢？以色列人门框和门楣上涂了血的房子里面，他们吃了逾越节的羔羊，不仅仅血来做他们的遮盖，而且他们也在那里吃了羔羊的羊羔的肉，那个羊羔的肉就做了他们的生命，做了他们的力量，使他们有能力出埃及，也可以走旷野的道路，离开埃及，脱离埃及的权势，就是世界的权势，也就是恶者的权势。但是恶者会不会就让他就这样的走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到了红海，埃及的军兵来追他们。这些以色列人过红海就走干地过去了，埃及的军兵就淹没在红海里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就说到，他们是受浸归了摩西，就好像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是受浸归入了基督。受浸就叫我们完全的脱离了世界权势，而迁到埃及的国里。这是一幅非常清楚的一个图画。若是我们对于旧约能够清楚的话，我们对于新约的了解就会更深入，而且更完全。主耶稣来说到这一段的话的时候，一方面他是叹息，在旧约上受了教的这些文士不来做天国的门徒呢；一方面能够知道他的新约的道理，一方面又能够知道旧约的东西，能够把旧约的历史印证来说明新约的真理。同时他也是勉励这些门徒，你们今天虽然接受了新约教导，将来你们有了机会还是要好好的在旧约上下功夫。53节这后面呢又说到一段的故事，那你说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的智慧和异能呢？ 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是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人了。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一段故事，耶稣是那样的有能力，传了新约的道，许多的人因着他都做了他的门徒。他口有恩，心有爱，他也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可是很奇怪，我们也知道他也没有去参加过这个神学院，他也没有到加马勒的 门下受教，他都是 在我们会堂里面长大的嘛。诶，他怎么现在做起先知出来了呢？哇，他们就不相信。你看从前我们家里买一个木匠买一个椅子桌子，只是他送来的嘞。我们对他很不客气，你看他现在竟然是成了我们的大先知。他们就因着对他太熟悉就藐视他。他们只摸到这些外表的表皮，他们不知道主耶稣虽然他做一个木匠，但是神的生命在他的里头，圣灵与他同在，对于主的话他是丰丰富富的藏着存在心里。我们千万不能轻视在我们中间长大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轻视在我们中间长大的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就会像拿撒勒的这些人一样，世人都会说啊，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我们常常听到某一个人，哦，某个人是在美国哪一个教会里面，哦，做传道人啊，我们就想他一定是了不起。我们对于我们中间一些长大出来的弟兄姊妹，我们反倒轻视，说啊，他讲道，我们要听什么？神的灵做事是超过人所能限量的。我们在主的面前，总要注意存着一个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来听传道人所传的道，这样我们才能够分辨，我们才知道他是不是传了神的话。圣灵的感动会在我们里面来印证。我们不用一种的眼光来看某个人有什么学历，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的失败就在这些地方，愿我们不到他们的覆辙。